妹早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终于等到了，有没有？没人反应。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，哎呀，终于等到了，终于等到疫情缓和了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就是我们纽省大概没什么 case 了，零的 case。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教会里面一起崇拜，终于可以见到弟兄姊妹的面，我们终于来到了，我们终于在这里。在 Zoom 上面的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，再一次邀请你一起回来跟我们教会崇拜，一起回来教会参与我们这个实体的崇拜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经文是继续讲何西亚书第十四章，继续讲何西亚书，原本是十三章的，不过正式讲之前，请大家弟兄姊妹，既然你有圣经，在你的电话上打开何西亚书十四章。在教堂里面，因为我们没办法每人都有圣经，所以我们没有圣经提供给大家，所以请你自己带备你自己的圣经。在你家庭里面的弟兄姊妹，请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圣经何西亚书十四章。在过去几个月里面，我们都去看何西亚书由第一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，那里讲到何西亚的家庭，讲到歌蔑，讲到何西亚怎样再爱他的太太。从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看到神怎样依然爱以色列人，神就好似那个丈夫死心塌地去爱以色列人一样。在不过以色列人的回应是怎样呢？他们爱上帝又爱巴力。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一节，先知以利亚这样跟挑战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心迟意已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若是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圣经说他们不够胆去回应上帝的说话。以色列人好想做双面人，一方面讨好巴力，一方面又敬拜上帝，何乐而不为？起码有个保险，这边又讨好，那边又敬拜，总不会差得去哪。但这个不是上帝的要求。在国际环境上面，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都看到，他们一方面讨好亚述，同一个时间拉拢埃及，正正就好像他对神又敬拜巴力一样，如出一辙，以诡诈行事，着数攞尽。在内政方面又怎样呢？在之前我们都读过的经文就是说什么呢？在第十二章就说他们行事诡诈，先祖愤怒指出，唉，做买卖的，我们手里面有诡诈的天平，对人不公不义。我们直接有时怀疑着，他们一方面说敬拜上帝，一方面又讨好巴力，其实他们是不是精神分裂？其实他们是不是心理错乱？一方面说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不过同时对人诡诈行事，自相矛盾。 我们看到呢，圣经呢就讲到给他听，虽然他们这样样，上帝好像父亲一样用慈性爱索管教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叫他们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们原本今天要看第十三章，但是我改了做十四章，作为一个学生书的完结。因为下礼拜我们要讲为什么要回来实体崇拜，为什么实体崇拜这么重要，所以会讲诗篇第九十五篇。所以今次就跳了，今次完结的时候去看何塞书十四章的时候，我们看非凡的爱，我们问上帝的爱怎样非凡，跟人间的爱有什么不同。在大概足足一年前，2019年的11月19号，在 Eastwood 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车祸。在这个车祸里面导致一个65岁的女士无辜受害。我们就住在 Eastwood， 住在 Epping 的区附近。我们每一次都要走 Braxland Road， 由 Braxland Road 一路上的时候去到那些受肇事的地方。一年了，一年了，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见到那条灯柱嘛，那条灯柱上面呢，我们都看到有些鲜花摆在灯柱上，足足一年了。人间的爱足足一年了，那些鲜花久不久都会更换，去为那个默默死亡的人来到祝祷。一年了，我们在 pandemic 的过程，疫情的过程里面，足足由三月到到现在接近九个多月了，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没有改变？人间的爱足足一年没什么变化，上帝的爱呢是怎样样非凡？我们一起来看何塞书十四章。我请弟兄姊妹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你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比人间的爱都超越。在今天我们再看何塞书十四章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以至我们懂得不单止在头脑上面知道，更加实际行动上面去回应你自己的爱。求主帮助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当时的国际的处境是什么呢？在列王记十七章的时候这样说，犹大王阿哈斯十二年，以拉的儿子何西阿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，足足九年。阿述王撒万以色上来攻击何西阿，阿述王从北边下来去攻打，兵临城下。阿述王撒万以色来攻击何西阿的时候，何西阿就服侍他，给他进贡，归顺阿述。不过同一个时间，何西阿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进，不照往年所行的与阿述进贡。终于他们想拉拢埃及去对抗阿述，兵临城下，阿述王知道了，就把他锁禁下在监里。在这个时候，国家已经去到一个极端危险的时候，何塞王被锁被困，以色列国危急存亡就在指示，是不是等候国破家亡？ 何西亚先知在这些时候怎样去呼吁以色列人。十四章就是这样的场合写成。我们可以将十四章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至到第三节，先知以个人的身份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吁。神藉先知向以色列人再发出应许，第四到第八节。第九节的时候，神藉先知去勉励以色列人，亦都是同时今日勉励我们众弟兄姊妹。我们看十四章一到三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当归向耶和华，用你的言语祷告他，求你求上帝洁净你的罪孽，悦纳善行。先知在这里其实有两重的呼吁。哪两重的呼吁？第一重的呼吁是回转归向上帝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孽，第一个呼吁。第二个呼吁是悦纳善行，在你的生活上面要配合你自己向上帝的祈祷。我看到这里有三个的呼吁，三个的要求你的回应。先知呼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求你除净我们的罪孽。这个是什么罪孽？第一个罪孽就是第三节，我不再对我手所做的，你是我的神。即是说不再对巴力，他们手所做的巴力称呼他们为神，要回转称上帝为我们的神。我们求神宽恕我们，我们不专一敬拜上帝，不过今天要用行动去实际去回应去上帝的呼吁，上帝的回转，改变我们敬拜的对象，因为神创天造地的主，祂才是独一的真神。先知第一个呼吁，从你心怀异议的敬拜神，又敬拜巴力那些错误的价值敬拜对象里面回转吧，然后改变你的敬拜对象，只是敬拜上帝。第二个呼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求你洁除我们的罪孽。我们的罪孽是什么呢？在国际上面背叛我们，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。在国际上面，纵然面对着可能灭亡、国家灭国的危险的时候，不好归向亚述，不好投靠埃及，将你依靠的对象搞清楚，改变你依靠的对象，去全然依靠我们的上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特别在疫情的过程里面，更加反映到我们依靠些什么东西，我们祈祷些什么东西，我们依靠洗手液，当然这个很重要，我们依靠口罩，当然这个都很重要，不过由心底里面 我们依靠什么？我们依靠疫苗的出现，当然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依靠我们小心个人的健康，当然这个很重要。但是归根究底，先知对你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依靠的对象是否真真正正对准我们的上帝？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说你出你入，上帝都真的保守你的时候，这个是否真的你这样相信？你的相信有没有带来给你行动上面的转变？先知说，求你洁除我们的罪孽，悦纳我们的善行。我们的善行就是改变我们依靠的对象。第三件事，先知呼吁他们说，求你洁除我们的罪孽，悦纳我们的善行。他们的罪孽是什么？他们的罪孽就是诡诈的情，不公平的对待其国民，不照顾孤儿寡妇有需要的人。所以他们说，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悦纳。先知说，我们要悔改，悦纳你们的善行。善行是什么？照顾你们中间有需要有缺乏的人。第三个要改变的善行是什么？先知说，改变你们对人的态度，改变你们做事的方法，因为那个上帝才是真实的上帝。纵然他们面对着灭国的危机，诗人说，巴力不是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改变你们自己，要悔改。当以色列人不再以神为神的时候，神就是他们称呼那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个扯线公仔。神变成他们生命里面的王大仙，后备的保险，敬拜巴力又敬拜神，买多个保险，求下王大仙何乐不为，有事的时候先来求问的神。对于他们的国家，对于他们的群体，他们个人的生命在这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和困难。先知在这里就问，当你说称为神是神的时候，神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，在你生命中居首位那个？不是你想点就是点，那个就是你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在你读圣经，在你祈祷，在你等候的时候，你生命的主权是不是在神那里？愿先知向我发出挑战，都向你发出挑战。今日上帝在你生命中占啲乜嘢位置？是星期日的上帝，是你祈祷得医治的神医，抑或你生命困难里面要拜那个王大仙？ 但以利书第三章呢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。但以利书第三章里面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故事。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跟住然之后他们要跪拜金像，不跪拜的时候丢入火炉里面。我读给你听。但以利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撒、阿巴、阿帕尼哥对王说，他们不愿意敬拜金像，王就给你最好的机会叫他下拜，否则会丢入火窑里面。这三个朋友这样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即使你将我丢入火炉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火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好有信心。王啊，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，尊敬独一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我们很熟这段经文，我们跟着就知道神迹奇事出现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四个很重要的字。这四个重要的字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上帝，以创造天地的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个意义。这四个字是什么字呢？这四个字是说即或不然。那三个朋友说完一大段话，说上帝一定会救我们的，接着就说了这四个字，就算上帝不救我们，就算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就算我们在火窑里面被烧到粉身碎骨，我们都不会敬拜你的金像。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这个是不是你的祈祷，抑或你说这个祈祷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即或不然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即使我祈祷不蒙医治，上帝依然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主。即使我为我的女儿祈祷，她考 HSC 考得不理想，入不到想读的大学或者学系，即或不然，上帝依然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主。即使我失业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上帝依然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主。即使我婚姻出现困难，我仍然相信我的上帝，我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我要求，我请求，我恳求你，在你每日为所需的事情，为所需的人祈祷的时候，为你面对困难的祈祷的时候，都请你加入即或不然。上帝，你依然是我的上帝，即使未能如愿，即使祷告未蒙应允，我仍然相信，仍然等候， 神是我的神，我的主。即使依然困难重重，上帝依然是我的上帝。这个就活出了我们的信仰，这个就活出了我们真实的相信，这个是创天造地的神。神对你的呼吁，他们纵然面对着困难的时候，第十四章四到八节，一个很长上帝的独白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是一个爱情的宣告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一起读下去。这个宣告是什么？假如你们这样做，你们回归了，你们回来了，你们纵然面对着困难的时候，上帝就显示出他对你的诸般的爱情。这个爱情是什么？上帝说，我必医治你，我甘心爱你，我的怒气向你消转，我必然向你好似清晨嘅甘露。我自己觉得呢个系一个情话，情话绵绵啊！上帝冇等到你嘅回应，就话你哋翻嚟啦。第四节话，我必医治你哋背道嘅病，离弃上帝，忘记上帝。上帝话呢个系一个病嚟。我们 很难理解，上帝觉得这个是可以改变的，回来啦，回来啦，这个回气的病来的，他的情话里面说，我一定医治你，我一定向你展出我的慈爱，好像甘露一样，去彻底医治他们，将他们的病得回医治。以色列不是弱食弱食无灵，不是，还有得救，还可以回转。这个情话不是停留在这里，这个情话继续这样显示，他说，上帝说，我很希望你回转之后，你会点？他必，他必，他的，他的，他的，他在荫下，他的。上帝应承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？跟着用了很多植物来到去讲，百合花、黎巴嫩的树、橄榄树、香柏树、五谷、葡萄酒，这个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。我们没办法完全的透彻看到上帝那种情意是多么浓烈啊。我们必好像百合花开放。耶稣都用了这个比喻，在登山宝训说，野地的百合花，可以想象满山都是白色、粉红色的百合花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场景？是何等漂亮，何等美丽，何等的茂盛。它好像黎巴嫩的树木向下扎根，何等的粗壮，它的枝条必然延长，很茂盛的遮盖住整个山。荣华如橄榄树，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丰盛的橄榄，满树都是橄榄，散播出 香气，令人渴慕羡慕的香柏树。不单止这样，虽然他们被掳亡了国，那一天他们都必定要归回，归回自己的故乡，而且得到丰收，如五谷发旺，开花如葡萄树。然之后跟住点？葡萄树开完花之后就会结果，啲果子多到可以榨香，榨成为香郁嘅葡萄酒。上帝对以色列人嘅情话绵绵，对我哋嘅情话亦都系何尝不住，情话绵绵。十四章所传递嘅意境，就好似一如开始第一到三章咁样，丈夫何西阿等待太太回心转意，一心一意期待太太和好如初。十四章就好似一到三章咁样，何西阿对太太歌蔑嘅情怀，忠言不忠，上帝都等待紧佢哋回转。好似丈夫专一爱太太，太太专一爱丈夫一样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。这个就是上帝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等候。何西阿书未完结的第八章，上帝等候着以色列人这样回应，我与偶像还有任何关涉呢？我岂不要单独尊崇我们的上帝吗？上帝等候着，然后就说，我必回答他，必顾念他。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等候着我们回转，等候着以色列人回转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九节的完结是一个很奇妙的完结，漏了章，漏了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圣经。在完结第十九节之前，我们先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想上帝这样这么甘心，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这个宇宙有多少粒星？科学家告诉你，这个宇宙估计有个十八千万，我不识数啊。个十八千万是二万亿星系，是二万亿粒星？不是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不是二万粒，不是二万万亿粒星，不是。是二万亿个 galaxy， 是二万亿 好似太阳系嗰啲嘅星系，有二万亿咁多个星系。咁每一个星系里边有几多粒星呢？太阳系有几多粒星呢？我哋身处嘅太阳系、银河系啦，我哋呢个系有个十八千万、十万、八万、千万亿、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。我哋而家身处喺呢个银河系咧，系有一千亿粒，好似地球一样嘅星，一千粒亿。而科学家亦都估计咧，最细最细啲普遍嘅星咧，大概有一亿粒星，即系话一个银河系有几多粒星咧？有一亿粒星。一个宇宙里面有几多个银河系呢？用这个数字去计一计呢，我们这个宇宙里面总共有个十八千万数了，你数，我自己数过了，数过很多次，在这个宇宙里面总共有的是二千万亿粒跟地球类似的星球，不是类似，即是我们可能独一无二，即是有火星、水星、金星、木星、冥王星，有二千万亿粒的星体在这个宇宙里面。我不明白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？一个创造了二千万亿粒星体的上帝去爱我们，爱到的地步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这个创造二千万亿粒星体的上帝，圣经咁样讲，佢话我甘心爱他们。我唔明啊，我哋嘅渺小同上帝嘅伟大嘅相比，我冇办法明白呢个上帝可以咁样讲，我甘心爱他们。我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说这句说话，我没办法明白，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。所以 当你下一次唱到那首诗的时候，案卷虽长，用地上所有的笔墨去书写，都没办法写到写得明上帝的爱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不明白上帝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。今天上帝说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做一个通达智慧人吧。何西阿书14:9第九节这样完结，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？你是不是明白人？你是不是智慧通达人？我们讲了很多次，明白知道上帝不是认识上帝，你知道这个上帝，这个上帝不过可以跟你完全无关。你知道这个上帝几咁伟大，不过这个上帝可能没有影响到你的行为生活，那你就不是一个智慧通达人，那你就不是真正认识上帝。圣经的完结的时候，何西阿十四章的完结的时候，是挑战着我，是挑战着你，你是不是一个智慧 通达人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？圣经是这样说，这里说二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原来知道上帝可以是被绊倒的结果，因为我的生命里面不是认识上帝，所以就被绊倒跌倒。何西书第十四章第九节的时候挑战着我，问着我是一个什么的人，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，抑或是只是知道上帝的人？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我们一起面对的挑战。所以诗人说，作个智慧通达人吧。我记得上两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讲到结尾的时候，何西书十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里。林肯说，我们知道上帝，不过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？我们是不是真的站在上帝那一边？抑或我们今天的祈祷都是，上帝你站在我这边吧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这个不是智慧通达人。智慧通达人是，上帝容许我站在你那边。智慧通达人是，上帝啊，我祈祷求你帮助我站在你那边。我心愿这个是我的祈祷，也都是你的祈祷。让我们今天检视我们自己敬拜的对象，检视我们依靠的对象，检视我们信仰里面是不是活出通达人、智慧人这个表现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愿你帮助我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智慧通达人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主纪念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